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马上我们的时间就要进入到四月份，主啊，这正是我们要纪念主当年在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为我们受难那被杀的神的羔羊的日子。主啊，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一方面来追想当年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同时也使我们能够知道现今我们当怎样行，并且心中怀着盼望，就是你来接我们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知道在今世这个堕落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分别为圣，做你的儿女。主，我们愿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得着满足。主，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仰望主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当得的滋养。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再得长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与我们的近处的远处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好，弟兄姊妹，这个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咱们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七章呢，可以说是前边几章经文的一个小节，啊，就是保罗在为自己的使徒身份的辩护啊，到了第七章，就有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么到了第八章呢，就开始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啊。也是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也是这个为哥林多教会啊，当时要面对要去处理的，特别是派提多去啊，要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不完全是就事论事。同时呢，他也是在传福音，在继续主的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来把这个要讲的话题呢，来把它论述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啊，就是来论述啊，来证保罗啊，借着使徒保罗来证明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特征啊，是我们借此呢来认识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他的心态和他的行为的一些原则。那么当然在这个教会当中啊，经济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是吧？今天不光是教会啊，社会上各个方面啊，最近在中国特别流行的啊，那就是抓贪官啊，打贪官啊。所以呢，人对于这个在经济上的这些的关系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的认识啊。特别是那些所谓在社会啊，在教会在组织当中比较稍微啊有这个带领性的这种的人，那么非常容易呢，就是利用他手中所谓的权力啊，来以权谋私。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之所以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啊是非常普遍非常流行的，那么它大概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说人的内心里边啊，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呢人的内心里边啊 对于一个超越自己之上的一个对象，对他的渴望啊，是人的内心里面呢，他本来本能的就有的，一个生命的本能。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人渴望找到，或者说是啊，去敬拜，他有一个敬拜的欲望，对吧？然后他借着敬拜能够得到一些，超越自己的能力之上的这个能力啊，因为人生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是吧？谁能帮助我啊？因为我的自身是非常有限的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些世界上的很多电影啊，也在就是啊，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种 super power 啊，你就可以 control the world 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科学也好，还是做什么都好啊，人们呢都想借助一个外来的力量啊，来这个拓展自己的能力不足的那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宗教啊是一个普遍流行的一个东西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宗教里边啊，它有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呢，当然不仅仅是经济的利益，经济的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啊。同时呢，它也包含着这个所谓的政治利益啊，政治利益呢，就是说，权力啊，这个名誉啊，这个受人尊敬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教啊，现在都成了很多中国的庙啊，本来它是一个出世的，啊，出世的，是这个没有贪欲的哈，出家的啊，连头发都要剃掉的哈。可是呢，现在都成了上市公司了哈。我们看到这个这些伊斯兰教啊，特别是他的发起人穆罕默德哈，他本来他声称自己是个安拉的先知啊，可是到了最后呢，他是一个超越的皇帝哈，他是多国的君王啊。所以呢，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些宗教领袖啊，小到一个小庙里边的和尚啊，大到像这个梵蒂冈啊，像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啊，他们拥有着世界上成比例啊相当比例的这个财富啊，权力就更不用说了哈，他们操纵，利用经济来操纵世界的政治啊、军事啊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成为宗教的第二大动力啊，那就是说它存在的原因啊。那么，宗教呢，它在利益上啊，它是怎么说呢？不会赔本的，对吧？啊，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得着非常丰厚的回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宗教战争啊，其实呢，它本身没有信仰战争啊，信仰不会打仗的啊，打仗的都是宗教。为什么信仰不会打仗，弟兄姊妹？为什么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不会打仗？为什么？
因为有爱的，心里面有爱的存在嘛。
因为心灵里边有爱的存在。
要爱人如己嘛，怎么去打人家呢？
要爱人如己。
哎，你否则打自己了。
这个，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啊，真正的信仰是内心的价值的取向，是与至高者的关系。那么，即便就是对方的信仰错了，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一个外界的力量来改变人的内心啊，用外界的力量来改变人的内心，这是不可能的，是吧？真正的信仰，它一定是真理的传播与自由的回应 来相对应的。所以神从来不用强迫的方式让他的儿女来信从他，所以神不用战争的方式，神或许用战争的方式来除掉那一些世界上不愿意悔改或者彻底没有希望悔改的那些作恶的人。战争并不带来信仰上的归正，就好像这个战争好像外科手术啊，它可以把一个癌瘤切掉，但是它不能把一个癌瘤治好，是吧？所以这个真正的战争一定是用爱用真理去感化去说服，然后呢这个借着对方的那种渴慕真理的心啊，正常的良知，这个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边做出回应，这才是有价值的，是吧？那么有一些人的信仰错误了，是吧？别人会判断，是吧？然后当然这个圣经上也说啊，有些人呢他不爱真理倒爱黑暗，是吧？这些人他们就主动的选择错误啊，这个就好像在欧洲发起的这个拜撒旦啊，人怎么可能去拜撒旦呢，是吧？但是就是有人拜，而且呢拜的越来越多啊。所以圣经上说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那么真正的宗教战争，那一定是有组织的，有利益冲突的，有权力冲突的，这个这种这个才会产生所谓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其实呢，这里边真正有正义的宗教战争嘛，我们很难评论啊。但是原则上来说，真正的信仰是不会用战争的方式来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上帝肯定会在这地上组织最强烈的军队打胜世界上所有的人，是吧？人怎么能打过上帝呢，对吧？可是我们看到不是，是吧？之所以宗教战争，就是因为宗教里边有利益，而且宗教里的利益其实比任何其他的利益都还更大。最可怕的东西呢，就是政治和宗教绑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提到了这个政教分离的问题哈，就是当这个政治和宗教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大了哈。政教分离呢，其实也不是一个至高原则哈，这只是在世界上啊使用的。其实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信仰与政治合一的啊，因为他不单单是祭司，他同时还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是大祭司，他是中保，同时呢，
君王。
哎，同时他还是君王。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政教合一的，对吧？对吧？所以说这个政教合一并不是一个最高准则。分离啊，我是说政教分离啊，这个只是在世界上啊，在世界上教会和撒旦啊，教会和无神论的这个不信上帝的政治是没法在一起运作的。但是教会有责任去指引去影响这个世上的政治，对吧？那么在教会内部经济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吧？现在在中国啊，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偏远农村的家庭教会里头，就是因为教会里边不成熟啊，教会不成熟，爱主的心是有的，但是呢不成熟，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力来处理教会的经济问题啊， 所以呢，基本上在现在的这个很多家庭教会里面呢，没有这个机制啊，来处理弟兄姊妹的奉献问题，来支持神的传道人的问题，是吧？那为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我们不够成熟，我们处理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吧？所以呢，就开始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呢，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心胸特别狭窄，是吧？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啊，特别是对于传道人啊，对于这个教会里边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特别的苛刻，特别的挑剔啊。所以呢，神也知道人的这种本性啊，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硬性规定了以色列人对于祭司、对于立位人的奉献呢，十分之一。神说这十分之一是属于我的。啊，然后呢，我把这十分之一给立位人，作为他们服侍我的酬劳，啊，所以说呢，在马拉基书里边就提到了，如果人要在这个，特别是啊，神的子民在这十分之一的问题上，没有纳入神的仓库来支持，立位人的生活的话呢，这不是抢夺了立位人。这是抢夺了神啊，所以神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在抢夺我，是吧？同样的原理啊，同样的原理，今天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也是这样的啊，以色列这块土地也是这样的，对吧？以色列这块土地是属于谁的？
上帝的。
哎，以色列这块土地并不属以色列，以色列这块土地是属于神的。
嗯，是。
然后神把这块土地给以色列，
嗯，
是吧？这个就好像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并不属于立位人，十分之一属于神，所以并不是以色列人那十分之一来养活立位人，不是这样的，是神来养活立位人。不过呢，神用的这些，直接的这些的。这个经济上的啊，这些物质，那是把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没有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神不能养活立位人吗？当然能，神可以用天上的玛纳养活以色列人40年，神可以无中生有创造一切，神还用得着你这十分之一吗？是吧？但是呢，神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感恩。那么立位人也同样要拿十分之一，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今天的同样的原则呢，不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来养活教会的传道人，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要清楚，传道人跟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一分钱的经济关系，对吧？所以传道人来拿到他的生活上的经济支持，这完全是神给他的，因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吧？神养活他。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想，我的钱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因此就是弟兄姊妹来养活他了。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的主就不是耶稣了，他做的也不是耶稣的工了，他做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工，弟兄姊妹就成了他的主人了，就成了他的衣食父母了，所以他忠心的对象也就改了，是吧？他就如果他向神忠心又拿弟兄姊妹的奉献，这是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是吧？你不可能你拿着别人的工资干，拿着 A 的工资啊干着 B 的活，这是不对的，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一个牧师如果他自认为他的钱是教会给他的，他就不配做牧师。他做牧师的身份、思想架构肯定从根基上就错了。大家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问题吗？
明白。
所以，哎，感谢主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的奉献也必须要清楚，绝对不是我们的奉献 养活了教会的传道人，绝对不是。你的奉献，我们的奉献，跟传道人的经济问题没有一分钱的瓜葛，我们必须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拿了钱养活了牧者，这里边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在主那里将没有纪念，因为你不是奉献给主的，你是奉献给教会的，你是奉献给牧师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啊。第二，我们一定会有想办法，因为我们拿了钱，所以财大才气粗嘛，是吧？我们就要纳税人的钱养活了政府，我就要控制政府，我就要投票，我就要说话算数，对吧？你牧师是我养的，所以呢，我就要控制你。所以他就成了牧师的雇主，就成了牧师的上帝。所以第一，在神面前没有纪念；第二，他在教会里边取代上帝的位置，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认不清楚，对吧？所以我们做了许多的得罪上帝的无用功，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上帝的功，实际上我们做错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自古以来啊，就是从保罗的时代到现在，经济问题始终是教会需要认真的面对的。这里边没有什么猫腻啊，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最简单的办法，经济的问题就是1:1:22，账目清好弟兄，对吧？啊，理论实践都清楚，对吧？这里边没有什么可以，这里边如果有猫腻的话，那这里边就存着私心，对吧？这种东西呢就不可取了。当我们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自己的应许，圣经里边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说你可以试试我啊，你可以试试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神啊？神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说你可以试试我。在这个英文里边啊，这个试探和试验是同一个字，对吧？中文把它分开了啊，在原文里边都是 test 啊，就是你试验它，你看看怎么样啊？所以神在这个问题上，神说你试试我。你看看是不是我来打开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是吧？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奉献是奉献给神的，我们从内心从实践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奉献错了地方。那么我们就主说啊，这个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对吧？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像松恩堂这个时候啊，我很可怜那些弟兄姊妹，很可怜那些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奉献多的弟兄姊妹啊。一开始我去的时候，他们都要把他们的奉献呢列出数字啊，这个排名啊，第一第二奉献都是谁谁谁啊，登在周报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怎么样？
他们得到了自己
赏赐。
哎，他们已经得了自己的赏赐了。
嗯，
也就是说，谁那里的赏赐没了？他们把这些奉献拿去得了什么赏赐呢？就得了人对他们的称赞，那得了一种自己虚荣心的满足，是吧？多可怜啊！这是谁骗了他们呢？教会，对吧？教会利用人的这种的这个虚荣心，是吧？来骗会众，对吧？然后呢，会众把钱纳给教会了，教会就用这些钱，所谓的教会啊，就是那些长执会啊，那些人，对吧？然后再用这些东西呢，来这个聘牧师啊，然后呢，所谓的来做这个 支持宣教啊什么什么啊，支持神学院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某一些人啊，就是掌握着教会经济大权的这些人啊，他们都高举一句话，他说牧师不要管经济，牧师管经济很危险啊，牧师呢就是专心教导你的圣经，是吧？管经济呢你就交给同工，放心啊，我们不会有问题，你会有问题，是吧？所以你处理教会的经济问题你会危险，我们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们很安全。换句话说，教会的那些长职们远比牧师可信，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当他们在教会里边是这种角色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里边实际上已经在教会里边把上帝架空了，而他们自己就成了上帝，对吧？他们成了牧师的雇主，他们对牧师在哪个地方去侍奉，在哪个地方去，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啊！这个我给你聘书你就可以聘，我不给你聘书你就要走人，对吧？我喜欢你你就在这儿待，我不喜欢你我给你找个理由扣个帽子就可以把你赶出去。所以教会的工作就沦落到这种地步，牧师也沦落到这种地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在经济问题上的教导不对不足，对吧？很多牧师为了所谓的避嫌不谈这个问题，对吧？以至于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糊涂，以至于教会在这个问题上走错路。我不知道现在神学院里边是不是教导这些问题啊，反正总之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没有一科是关于教会的经济问题的处理的问题，对吧？没有教这一科，所以我到了教会里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一开始就是凭着一般的这种感觉吧，啊，教会里边的传统就这样做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啊，认认真真的好好回来读圣经啊，明白了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在教会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不好，这个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同时呢，撒旦魔鬼也在教会里边借着经济问题来攻击破坏神的工作，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借着经济问题来挑拨破坏教会和传道人之间的会众和传道人之间的关系，是吧？要么认为传道人贪心啊，这个就是保罗当年面对的问题啊。要么认为传道人啊，应该我们给了传道人支持啊，传道人就应该听我们的啊。这些会众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就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吧？这是非常糟糕的这个教会问题。但是呢，这却是一个教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咱们教会啊使用了这个系统，从观念上，从理念上，我们盼望我们走的路子是正确的啊，盼望我们使用的原则是正确的。然后在具体操作的问题上，是吧？这个就像世人也吃饭，是吧？弟兄姊妹也吃饭，牧师也吃饭，我们买的苹果都是一样的价钱，因此在这些具体的数字上是非常相似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数字上形式上的差别，但是意义上却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管是传道人也好还是弟兄姊妹也好，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都应当成熟起来啊，是我们有能力能够按照属灵的原则啊，客观的真实的透明的来面对来处理，对吧？也不给人在这里边有迷惑，也不给撒旦魔鬼有攻击我们的余地。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使用的这个差不多同样的原则。那保罗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他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个就交给会众吧，我回避不谈这个事儿啊，因为谈这个事儿呢，就会引起，引起误会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啊，带来攻击啊，怎么怎么样啊，保罗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不单单是为自己辩护，而且他具体的就吩咐你这个事儿你应该怎么样做，那么这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真理、有信心的，神的仆人啊，当面对的，当应该去表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态度和他的做法。所以从哥林多后书呢，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他不单单是在这个事情上为自己去辩解，为自己辩护，而且他是迎着上的。啊，他直接吩咐你应该怎么做，是吧？同时呢，也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来解释出来。这个是我们在神的仆人的身上啊看到的，他的信念和他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啊好好的去借鉴。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对于咱们刚才分享的这一些啊，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呢就先进入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把第八章和第九章呢连起来一块看啊，把第八章和第九章连起来一块看，因为这两章经文呢，是同一个主题啊，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把它切开以后呢，它就不完整了啊。我们等会儿呢是一部分一部分的看了哈，但是我们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第八章和第九章呢一块啊，先把它读过去。我这里呢这个读经的这个机器这个功能啊，不知道为什么出了点问题。没法用手机或者用电脑下载不下来啊。那么我们还是请具体的弟兄姊妹，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来，一个人读一章，好吧？有谁愿意为我们volunteer 读一下吗？
我读一下可以吗？
感谢主，好，英丽，请。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恩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安着泪量，而且也过了泪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品，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感谢神。
好，谢谢英明。我们再请一位肢体为我们读第九章好吗？
轮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盖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所缺信的凡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儿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注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吃种和撒种的，吃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里的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到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惠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谢谢神的话语。
好，谢谢，感谢主啊。这样我们有要讲话的弟兄姊妹。好，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两章的经文咱们先读过去了啊。那么我们明显看到这两章经文呢，都是论述关于教会的以经济问题方面的一个方面。弟兄姊妹，这里呢所讲的问题啊，其实保罗他的重点呢不是在教导教会要如何处理经济问题，他的目的，写作这段话的目的呢，仍然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护。不过呢，为着教会有一些人啊，来借着经济问题攻击他啊。其实不单单是这个问题，包括着保罗曾经自己，因为他不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是吧？而是呢，马其顿的教会，曾经是保罗的工作的经济支持。同时呢，保罗在这个他自己有时间啊的时候，那么他也自己去亲手做工啊，在经济上呢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啊。他作为一个宣教士啊，所以他呢不累着那些慕道友或者出信之人在经济上啊，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不成熟啊，还不能够咱们中国人叫做出息，是吧？就是产生利息了，是吧？有回馈了，是吧？这个出息往往要长大了以后才有出息，是吧？你不能一生下来你叫他出息，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教会啊，他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当时啊，哥林多的教会呢，是比较早的啊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以外邦人为主体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呢一开始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这个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啊，所以以至于有一些人呢在后来的这个当今的教会当中啊，甚至有人说保罗呢他是tent makers 啊，就是制作帐篷的人，所以他是自己供给自己的，他是不从教会里边来这个接受弟兄姊妹的经济支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客观事实不是这样。在这个咱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呢，他重点的这个面对的问题不是教会对使徒的经济问题，而是使徒处理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这个词汇捐赠的事儿啊，词汇捐赠的事儿是个慈善的事儿，是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它是在教会十分之一奉献之外，是吧？是这个当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因为他们初期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处理的方式呢，就是他们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田产卖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他们再生产的能力就没有了啊。大概当时呢教会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记啊，就据这个推知啊，可能是当时的教会呢包括使徒们都相信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是吧？那么马上基督要再来，所以呢在地上啊就不需要再有再生产的这个必要了啊，所以呢好好传福音，好好信主，等着主来就可以了。但是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是吧？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上万人啊坐吃山空，渐渐的呢就穷乏了。再加上神这个在外邦啊，特别是像罗马啊来毁灭耶路撒冷，对吧？赶散犹太人，这个战争不断啊，饥荒发生，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贫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 啊，他们当时的这些使徒们啊，他们所到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呢，他们就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来募捐啊。那么这个募捐呢，是一个就像咱们今天啊在屏幕上打出来这个小题目叫慷慨的捐助啊，这是一个捐助，这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就好像一个咱们当今这个比方说这个一般的社会公民啊，我们有当纳的税务，对吧？啊，那么如果哪里有灾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这个灾难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为这个灾难捐助，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捐助啊，它不是纳税啊，这是两回事，是吧？纳税是给政府去运作公益事业，是吧？运作政府的这些开支。但是捐助呢，是为了一个特殊的需要，在纳税之外再进行慈惠的捐助。那么换句话说呢，捐助是自愿的啊，但是呢它不是所谓的义务啊，那只是一个爱心的义务啊，它不是一个必须的法令的义务。但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啊，十分之一奉献这是一个法定的责任，对吧？所有神的儿女都应当去遵守的。那么所以这个弟兄姊妹知道啊，这个第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呢，保罗所论述的这件事情啊，不是指的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属神的天国的子民，当纳的十分之一啊，这个是一个乐捐的事儿啊，是一个乐捐的事儿。那么神为什么要叫弟兄姊妹要去乐捐呢？这里边有一个神的心意，因为神本身是赐万物给世人，赐阳光给义人，赐雨水给也给不义的人啊，赐雨水给这个好人，也给这个不好的人，是吧？所以神是慷慨的神，神也盼望他属他的人是慷慨的人，对吧？不是那种小气的、自私的啊、冷漠的，看着别人受苦，自己毫漠不关心的那种人。同时呢，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儿，就是神盼望一个神的儿女们给神一个赐福神儿女的理由，啊，所以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饶恕别人，神就饶恕你。你施舍给别人，上帝就施舍给你，啊，这个呢是一个神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不愿意施舍给别人的人，他就很难从神那里得着神给他的恩惠和施舍，对吧？神不愿意去纵容，去给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让他更加的自私自利啊，让他更加的到神面前来占便宜，是吧？神不在乎他占便宜，但是呢神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只占便宜而不关心他人的人。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一个目的性的话啊，在第八章的第八节啊，这个发第八章八节，这里就说呢，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什么？你们爱心的真实啊，爱心的实在，是吧？就是说你真的有爱心吗？你真的有爱吗？是吧？那你就应该不会对别人的需要冷漠，是吧？你会对别人的需要有反应的，对吧？这是 真正有爱在里面的人，他必然会有这种反应，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神啊说，我吩咐你们，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劝你们做这件事儿啊，并不是命令吩咐你们的啊，是要试验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啊，所谓的有爱啊。所以在这里边，你们信啊，这个口才啊、知识和热心，并且待我们啊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了，是吧？那么，既然神给你们的各种恩赐啊，你们也有回应，对吧？那么生命要整全啊，不仅仅是在内部啊，在对你自己爱你所爱的那些人或者爱你们的人，是吧？那么同时呢，也因着信啊，对于主内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生活上、感情上啊，各个方面。这个逼迫等等这些问题上，我们这个有反应啊，感同身受啊，这个呢是一个完整生命它必然有的表现。但是这个由于保罗啊，这个他处理的事情呢，不知道他的这个募捐的捐银有多少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件事儿啊。在这个第二十节这个地方说呢，第十九节说，不但是这样啊，这个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付我们的卷资送到了，可以荣耀神，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个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啊，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留心行光明的事，也可以说是透明的啊，就是这个 transparency 哈、啊，就是不是在暗箱作业的，都是啊不是一个人啊装在包里自己去，这个就好像犹大一样带着钱囊是吧，一个人去管是吧，拿了多少别人都不知道，这里不是的啊，这个提多去啊，另外一个弟兄去，还有其他的弟兄一起同去，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互相。啊，咱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个监督，不单单是监督，也是一个见证，是吧？让人无可挑剔啊。这个我们做的这些事儿，都是留心在光明当中做事儿啊，不给撒旦魔鬼留攻击我们的这个把柄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啊，就说了，免得啊有人因着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啊。就挑我们的不是，挑什么不是呢？本来没有什么不是可挑的，挑什么不是啊？这时候如果做事情不够谨慎，如果做事情不够透明，我们就给了别人挑不是的机会，是吧？所以呢，保罗他在这里啊，虽然他收的捐银很多，但是呢，别人并没有。这种机会来挑他的不是，因为他做事情都是在光明当中啊，都是循规蹈矩啊，都是光明磊落的，都是透明的啊，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是见得了光，见得了人的。那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哈、啊，保罗一方面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要这个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在教导我们。啊，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在暗中做啊。如果在暗中做的话呢，即便就是我们做的非常的公正啊，也容易留有瓜李之嫌，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保罗一方面吩咐他们做自己的该做的事啊，这个同时呢，也为自己保罗自己啊。他自己的行事为人，他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啊，这里边不单单是有动机啊，还有他的具体的方法，都是啊给我们留下榜样啊，把这些原则都告诉我们了。好，这个具体经文的分析呢， 我们等会儿回来我们再这个一步一步的一段一段的来分析。那么现在已经差五分十一点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啊，这个我们休息到十一点十分啊，休息到十一点十分，然后我们回来再这个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